中最重要的是复习啊，复习、复习再复习啊。那我们上一次在尼希米记的六章啊，我们跟大家看一下哈。好，请那个杨弟兄帮我翻一下。好的。伟大的使命，更大的上帝，上帝赐给他的教会，赐给他的百姓是有使命的。那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从个人的层面看呢，叫呼召。啊，在葛尼斯的那本书《一生的呼召》中，其实特别讲到，上帝对每一个属他的儿女、属他的百姓，都有一个很特别的 calling。医生啊，就是救死扶伤；教师传讲真理；对，那父母养育儿女啊。我们在各行各业，这个直接涉及到我们的职业或者天职观。那对现代人来说，我们的职业已经完全只是为了帮我付账单的一个工作而已。完全失去了从上帝而来的这个领受。其实职业的背后是我们做上帝中心的管家，来回应创世纪1章26到27节，治理看守这地，因为我们是有神形象的人。好，那从教会来说，我们都很清楚，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就与你们同在。那很感恩，我们今天有两位姐妹要受洗，归入主基督和他的教会。但是在这个使命的背后，我们不要忘记，因为我们华人有的时候呢，我们容易关注事情，而忘记了事情背后我们那个动机。我们的主人是上帝，上帝托付给我们一些事情。但是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忠心，忠心于托付赐下使命或者召命的那一位上帝。所以在回应上帝使命的过程中，不要忽略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个人关系。所以刚好跟我们今天的正道的题目也比较契合，预备朝见神。我们前面唱了献上感恩的心，我们听到上帝成就了大事，赐下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但是，那我们个人以及我们作为教会的群体，我们如何来预备自己来朝见神呢？那作为一间2000年的教会历史显明，无论是个人的灵性生活，还是整个教会的发展，每一次的属灵复兴都不是偶然的，而是需要精心的预备、祷告和等候的。就像农夫啊，农民他在播种之前，他要翻地，他要除草，他需要施肥。属灵的收割同样需要用信心来筹备，而且等候神的工作。那尼希米记的7章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在修完了城墙之后，并没有满足于说城墙修好了，那我们就完了。所以，我们如果看尼希米记，如果尼希米的使命以及这些犹大百姓的使命只是把耶路撒冷这个城墙修起来的话，那尼希米记到6章就应该结束了，就不会还有后面的7到13章。所以，尼希米记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是借着犹大百姓来跟随尼希米修耶路撒冷的城墙，更是要借着这个过程，来恢复或者说来重建犹大的百姓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当然包括犹大群体、个人层面和群体层面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一切指向下一章，尼希米记的8章，我们看到那里有个大的聚会，在那里犹大的百姓将聚集在上帝的面前，聆听他的律法，并且更新他们与上帝之间那个盟约。在我们下一次的正道里面，我们会看到，在诗篇的84篇第7节说，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那尼希米记7章的经文也提醒今天的你和我，作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也被呼召成为那预备好了的人，去朝见上帝的面。所以，让我们一同的进入尼希米记的7章，来看上帝忠心的仆人尼希米，他如何带领以色列的百姓预备他们的心去朝见神。那我们今天的大纲呢？我们会从以下3个大点来看：第一，预备自己朝见神。从教会的层面，我们需要确立忠信的教会领袖。我们在尼希米记7章2节看到，说是 尼西米设立哈拿尼亚做一个领袖，用了两个词。第一个说，因他是中性的，英文是用的 faithful 啊。第二个词说，因他敬畏神过于众人。好，这两个关键词。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确立中性的教会领袖。第二呢，我们看到尼西米后面有派定有歌唱的，有立位人，还有守这个耶路撒冷城门的。那我们来应用到构建成熟的教会的治理、教会的管理。然后最后我们也看到不同的犹太人，他们的家谱被数算之后，然后开始有信徒来奉献、来回应、来感恩神。那我们来看第三个，如何培育敬虔的基督门徒。其实奉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够彰显一个信徒的成熟度的指标。好，所以我们先在正道开始之前来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今天你继续按照你的应许来召聚我们，来到你的殿中，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你的圣言。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因着忙碌和疏忽，没有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心来朝见你。今天，求你借着尼西米记7章的教导，求你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在敬虔的带领之下，过有秩序、有信心、有奉献的生活。愿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耳朵，也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真理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你，并且成为你手中的器皿，完成你在这世代的旨意。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接下来先看第一个大点，确立中性的教会领袖。弟兄姐妹们，你认为任何属灵的复兴和教会兴旺的关键是什么？一个教会、一间公司，甚至说的小一点，一个家庭，要复兴、要兴旺、要发展的好，关键是什么？从神的层面来说，我们要相信，这绝对是上帝的主权，就上帝才能使一间教会、使一个家庭、使一个公司复兴，根本终极而言。但是如果从人的角度而言呢？那成熟的，那如果换到我们教会层面来说，就是敬虔的或者中性的领袖是关键。那教会领袖他的灵命状态、他的属灵的视野以及他对上帝的敬畏，将会直接影响这个群体的大的方向。那我记得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点，为什么？去年我决定跟我妻子一起，我们到美国来这个求学和这个发展。因为我2008年信主，当时从中国，我从美国回到中国，然后2011年开始在教会全职服侍，过去了13年、12年，去年是12年。为什么？在过去呢整个信主15年的过程当中，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当时在国内，中国家庭教会接下来10到20年面临最大的危机是什么？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一样可以问出，在北美甚至海外的华人教会，甚至西人教会，在接下来10年、20年，在这个时代面临最大的危机和挑战是什么？那我的答案到目前仍然是这个，就是缺乏成熟的教会领袖，缺乏成熟的leader 就做一个事情，lead 带领，当然是忠心的带领，啊，负责任的带领，有意向、有使命的带领。那尼西米记的7章2节啊，我们看到尼西米任命了2位领袖啊，他的弟弟哈拿尼和另外一位敬畏神胜于众人的哈拿尼亚。那尼西米的选择让我们看到成熟领袖的重要标准。也为我们今天的教会提供了宝贵的属灵原则，所以我们稍微的来看领袖的职分。那7章1节说到城墙修完，我安了门山，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都已派定。所以尼西米在城墙修好、安了门山之后，马上任命了3种不同的职分或者领袖。第一是守门的。他们负责城门的安全，防止敌人的偷袭。我们说这个是在物理上或者物质层面，先把门守好。第二个，歌唱的，还有第三个，立位人，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简单说就是带领以色列人来敬拜、来亲近、来享受上帝的。 所以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在物理的物质的层面，首先需要防止被攻击。我们从尼希米记前面的从第四章到第六章都看到反复有攻击，内忧外患，但没有只停在这个地方。他们其实尼希米马上任命了有歌唱的和利未人，这些都是遵照大卫时代的传统，带领百姓来敬拜、赞美、享受神。而且利未人包括祭司，他们在敬拜当中其实是要教导以色列人关于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心意，以及要为以色列的百姓来献祭的。所以这些职分提醒我们，教会中的领袖可能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分工，但他们的共同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带领百姓更加的认识和亲近神，以此达到保护属灵群体的目的。每一个领袖的忠信和他的委身，是神的家和神的国度健康发展的关键。那我们前面说过，忠信这个词，英文里面 ESV 是用的 faithful。faithful 这个词很有意思，在整个圣经中只有两处，翻译到人的身上就用忠信，翻译到神的身上就是信实。那当然，如果我们用系统神学的话说，这是一个上帝可传递的属性哈，信实，上帝是说话算话的，翻译到人的身上就是忠信、忠心和守信的，忠心和守信的。那领袖的委任在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把重任交给这两个人，哈拿尼和哈拿尼。为什么尼希米选择他们两个呢？那我们知道哈拿尼在前面尼希米记的一章出现过。当尼希米当时还在这个苏珊城中，在服侍这个王的时候，他的弟兄，我弟兄哈拿尼从耶路撒冷来报告我说，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于是我心里忧伤，在神面前痛哭、祷告、哭泣。然后上帝就赐下异象和使命给尼希米。然后经过3到4个月之后，尼希米在那个王面前向那位王求神求王允许他回他祖宗所在之地去修城墙。其实我们知道，关键其实不是那个城墙，或者说是另外一个看不见的城墙，是犹大人属灵生命的城墙被拆毁了。所以他是借着这个过程来修建以色列民生命中的那个属灵的城墙。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仍然是这样。可能我们很多的教会已经有自己的会堂，我们有自己的牧师、长老、执事，我们可能也有很好的奉献，我们也有教会各样的事工，但是我们教会的属灵的城墙是怎么样的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尼希米任命，然后第二个领袖是哈拿尼亚，这里前面讲到他忠信，第二个说他敬畏神过于众人，他的敬虔品格让他脱颖而出。那这个标准提醒我们，领袖需要属灵的成熟。一个真正的属灵领袖，不是靠权力或者地位，而是靠对神的敬畏和信靠，而且呢，品格胜过恩赐才干。哈拿尼亚被选中，不是因为他的能力，而是因为他敬畏神的心。那作为教会群体，我们将来如果要选牧师、执事、长老，我们选什么样的人？在这里，其实参考的标准就出来了。领袖不仅是组织者和带领者，更应该是属灵的榜样。他能够激励并且陪伴信徒，以敬虔和顺服的心来回应上帝。以敬虔和顺服的心来回应上帝。所以，那这段经文也帮助我们理解尼希米时代的属灵领袖，也为我们今天教会的领袖塑造提供了宝贵的教训。首先就是忠信的领袖的重要性。尼希米选定这些守门者，是为了保护城墙和耶路撒冷的城市。今天教会领袖的角色是保护教会属灵的城墙。面对外面世俗文化的攻击，有可能教会里面还有错误的、不合乎圣经的教导，以及信徒有的时候有属灵的懒散。那教会领袖需要像守门人一样警醒，带领信徒远离这些危险。在提摩太前书4章16节提醒我们说，领袖们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谨慎自己得什么？谨慎自己的生命，自己是否是好好跟随神的人，谨守自己的心。然后呢，你的教导、你的教训、你的 teaching。所以，首先是你的里面，你的心， 然后呢，其实是他只用说你的教训其实是囊括了整个你的服饰，你所有的服饰，你外面做的。所以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的门徒，同样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谨慎你自己和你分享出来的东西？你跟别人谈的东西，你心里所思想的东西。那当然，领袖还有一个责任，要带领会众来敬拜上帝。前面歌唱的人和立位人的设立，体现了领袖在敬拜中也有一个重要的作用。今天的教会领袖需要激发会众对上帝的热爱以及敬拜之心，通过敬虔的生活和热心的服侍，引导信徒进入到上帝的同在当中。那当然，我们也看到敬虔品格的优先性。尼西米对哈拿尼亚的评价就这个关键词，其实后面的他敬畏神过于众人。在选择教会领袖的时候，我们华人往往容易看重能力或者社会地位或者学历，但是圣经提醒我们，品格和敬虔才应该是最优先的。敬虔带来智慧，在箴言9章10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这句经文是我们常常提醒我们两个孩子的，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中国人很聪明，但不常有智慧。我们华人很聪明，但不多有智慧。真正的智慧从哪里来？从认识神，从敬畏神那里来。所以，真正的领袖在面对教会内外各种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因着敬畏神而得着从神而来的智慧，也才能够为教会提供正确的保护以及方向。我们看尼西米啊，从第1章到现在第7章，其实到最后13章，他遇到太多太多的困难、挑战和问题了，不管是从外面来的，还是从里面来的。但是我们从尼西米，他默祷天上的神，他向那位大能的上帝祷告和呼求以及等候，我们看到尼西米真正是从神得智慧，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领袖。那当然，敬畏神其实也会激励弟兄姐妹们的忠心。啊，哈拿尼亚的敬虔和敬畏神，让他能够忠心的管理。教会领袖需要同样的忠心，无论我们是带领教会的敬拜，我们治理教会还是关怀信徒，都需要像主耶稣那样甘心乐意的侍奉，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那我们今天有2位姐妹要受洗，那作为基督的门徒，今天的信息呢，对你们也有特别的提醒和劝勉。那领袖的责任提醒我们，洗礼是一个属灵的尾声，洗礼不仅是公开的见证上帝救恩的仪式，更是委身于耶稣基督的宣告。从今天起，你们就被正式任命为上帝忠信的仆人，为他的荣耀，为他的国度而活。尼西米选择了敬虔的领袖，也提醒我们，信徒要以敬虔的生活来守护和服侍上帝的国度。那另一方面，领袖的榜样也激励我们，其实每一位基督徒都是一个小领袖。虽然我们在教会，我们要区分正式的教会领袖、牧师、长老、执事，甚至同工，但是作为基督徒，每一个人又都是一个小领袖，在自己的婚姻、家庭、在职场工作、在社交朋友圈当中，发挥你属灵的影响力，做光做盐。神呼召我们每个人都当敬畏神过于众人。在路加福音16章10节，耶稣说：“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才可能忠心。”弟兄姐妹们，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作为那光明之子，你在小事上忠心吗？那当然，教会的事工也需要弟兄姐妹们的参与。那我们看到尼西米他任命了3种不同的职分，也提醒我们教会许多的服事需要大家共同的参与和努力。那我们其实来到教会，我们看到这个周报，我们感受到这个很宽敞明亮的这个会堂啊，我们看到 PPT 啊等等这一切，我们看到洗礼池里的温水哈，很多东西其实很多弟兄姐妹都不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在背后默默的服侍，包括祷告，太多太多了。当然，如果你有机会参与服侍，你就知道了。 啊，我记得有一个周六哈，我来这边，这个因为刚搬家，我家里的网络还没有弄好，我来这边用这边的网络，我就看到一位弟兄在厨房忙啊，因为厨房的下水有问题啊。然后昨天晚上我大概7点过啊，也是在这边做这个把 PPT 这些弄好，7点过的时候才从这里回去。一位弟兄晚上很冷的哈，开着车又过来，来调试这些今天敬拜要用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水是什么放好，什么时候放好的，但我知道是谁放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的家，其实你在家，你们家庭里面，尤其我们做父母，你就知道，这个家要正常、健康、安全的运转，是有人付出了很多的，何况是神的家呢？这么大，那更是如此。所以，也鼓励弟兄姐妹们站出来服侍。好，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一点，确立中性的教会领袖。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构建成熟的教会治理。那我们当然都渴望在神的事工中看到有果效，无论是个人生命的更新、教会的增长，还是福音的广传。但是要看到属灵的突破，光有热情和愿望是不够的，还需要透过有效的教会的管理或者教会的治理，来把上帝的呼召和使命落到实处。所以接下来我们从尼希米记7章的3到4节来看，预备朝见神的第二个大点，构建成熟的教会治理。那在这段经文中，尼希米不仅完成了城墙的重建，还开始关注耶路撒冷城内的治理以及规划。这不仅是出于安全的需要，更是为了让整个属神的群体能够高效并且有秩序的运行，以预备来朝见神。那我们来看治理的智慧和意义是什么？首先，在第三节，尼希米吩咐守门者在白天要太阳比较大、比较高的时候才开城门，并且要求有人要站岗，这体现治理的关键作用。第一，尼希米知道，如果城门随意开关，想象一下当时的那个场景，就有可能跟敌人留下可乘之机啊。所以，教会治理其实也需要有非常清晰的纪律和规则。第二呢，也要分配具体的责任。尼希米指派这些百姓各按本职守卫自己家的附近。简单说，先把自己的家庭看守好，以及家对面的那一部分看守好。如果我们记得在尼希米记的4章，尼希米带领犹大百姓开始修城墙的时候，绝大部分的百姓就修的他们家门口面对的那一段城墙。这个画面是很有意思的。当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家庭守护好自己的家庭的时候，整间教会其实就是健康的。反过来说，当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姐妹的婚姻家庭有破口的时候，其实教会必然是有破口的。啊，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喜欢踢足球。踢足球，我们往什么地方踢？当然是往对方的球门里面踢。但是怎么样从我方球门到对方球门，找对方防守最弱的地方突破？球就是不停地往对方防守最弱的那个地方传，总有一次最后那个球会突破那个防守，然后进到对方球门里面去。我绝对不会把那个球往对方防守最强的地方传，绝对不可能。这是策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撒旦绝对比我们聪明，但不比我们有智慧。他很聪明，他知道什么地方是最弱的，他也知道我们个人生命中什么地方是软肋，是最弱的。所以，如果我们个人的生命有明显的破口或者犯罪，我们要及时的悔改认罪，求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的洗净和遮盖我们。同样，如果没有一个、二个敬虔的个人或者基督的门徒的话，那同样，我们的婚姻家庭就不可能是属基督的、属上帝的。那我们的家庭里面都有破口。对我们今天的华人信徒来说，我们很多的破口表现出来的可能是在下一代，是在儿女，但其实是在我们这一代。所以，我们经常说哈，很多时候，儿女的问题是父母的问题的延伸和表达。只不过呢，我们父母作为成年人，我们可能会遮盖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小孩子就不会遮盖了，他就会表现表达出来。所以，从个人层面，从婚姻家庭层面建造好了之后，我们才可能来建造一个健康或者说强壮的教会去预备朝见神。这也跟我们后面教会的使命有关，我们在明年的会友大会上会详细的分享。所以，我们也看到哈，在第三节哈， 尼西米他派定人看守城门之后，他还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他第四节说：“城市广大，但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尼西米在完成城墙的重建之后，立刻注意到城市里面的人口不足的问题。啊，这表明治理需要考虑长期的属灵发展。重建城墙不仅仅是保护现有的群体，而且还需要为未来的增长和发展做预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跟大家说，中国家庭教会或者我们啊普可以说普世教会这个问题，其实2000年的教会历史都是这个问题，缺乏成熟的教会领袖。你如果大家如果在企业里面，你研究企业的管理一样的，一个公司缺乏成熟的这个公司的领袖，而一个真正伟大的领袖对公司带来的这个复兴发展，甚至对人类社会带来的祝福，比如说 Steven Jobs，对不对？乔布斯，苹果的，他整个对人类社会带来的祝福，他的产品，他的这个工作是巨大的。现在的伊隆马斯克，对不对？这个是无法想象的这个东西。当然，我们相信这背后都有上帝的普遍的恩典赐给他们。对，所以重建城墙不仅是保护现有的群体，还需要为未来的增长做预备。就算我们现在可能我们教会有宽敞明亮的会堂，我们现在也有牧师了，有长老哈，有执事，有同工，好，我们洗礼，我们圣餐，什么事工好像都有了，但是教会未来还有很多仗要打，所以我们不要松懈。包括我们说，我们一直在为教会的意向来祷告哈，求神赐给我们这一间在中西部的华人教会意向，这是很特殊的，这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神为什么把我们这群人放在这里？Why we are here today？我们当时，我们作为基督徒，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到教会敬拜上帝，但是为什么上帝把我们放到美国的中西部，Peoria 这个城市？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意向是什么？上帝为什么把我们这间教会、把我们这一群人、把我们这一群很多可能是学理工科学、学这个工程或者其他的这个放在这里？我们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祷告。所以尼西米看到啊，这个城市里面人口稀少的缺乏，他也为未来在做预备，而且治理需要有实际的视野。尼西米看到问题没有回避，而是计划下一步的行动。对教会而言，治理不仅是维持现状，而是要为未来长远的发展奠定根基。教会的增长不仅仅是人数的增加，还包括属灵上的成熟和事工上的拓展。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个人的门徒化、婚姻家庭的基督化之后，在这两个根基之上，我们才能谈我们教会落到什么地方，我们教会的意向和使命是什么。没有前面两个，其实后面这个是免谈的，都谈不上。那或者说，只能是口号而已，或者只是挂在墙上，或者打在 PPT 上，并不是真正的。所以教会当然，我们在设计、在治理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根基性，需要有系统性，也需要有使命性，扎好根基。要有系统，要有策略，最后呢，最后是回应使命。那教会治理的这些原则，我们从尼西米的治理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属灵的原则。这些原则当然也适用于今天教会的治理和发展。尼西米要求守门者谨慎的开门，提醒我们教会需要防备属灵的危险。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提醒以弗所的长老们要为自己和全群谨慎。啊，我们前面说是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啊，他现在更大了。他说：“你们作为教会长老，你们要为自己和全群谨慎，谨慎，整个放大到整个教会了。这个很明显，他这个背景是什么？告诉我们在当时还有很多的异端的攻击和搅扰。治理教会的目的不是为了辖制或者约束人，而是保护神的群羊，远离攻击和试探。”所以，我们需要防备异端和错误的教导。教会的领袖需要在治理中保持属灵的警觉，避免错误的教导进入教会，而且确保所有的信徒都能在合乎圣经的真理中健康成长。那这个部分，尤其是牧师和长老的职责，你要看守好教会这个真理的门，非常重要。我们所讲的是否是合乎圣经的，以及需要建立清晰的教会规章。治理不应该是混乱的。 而是有序的，或者我更喜欢用一个词，有序而且有机。它不只是一个好像一板一眼的规章制度，它其实是更是一个生命体，或者就像一个家庭里面是有清晰的分工的，但同时呢，它是又非常 organic 的。所以我们的上帝是设立秩序的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就让万物各从其类。而在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保罗也说，我们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秩序行。比如说，我们今天崇拜的秩序啊，刚才某长老有宣布我们会有一些微调。然后我们在圣礼、在圣餐或者洗礼的时候，以及我们教会的规章制度，以及可能有一些同工，我们在每个季度会收到教会每个季度的服事安排表。其实大家如果了解的话，我们教会明年一二季度的服事安排都已经制定出来了，这些都是教会的这个牧师、长老、同工、长职们商量提前来规划好。当然，还有一个前提，也是大家一同愿意积极的站出来服事，否则你这个表安排出来，到时候没人。对，这一切其实都在体现教会的治理。那当然，治理的目的不是只要牧师、长老、执事来参与，治理是为了让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参与。尼西米让百姓们守卫自己的家附近。这是一种很高效的治理方式，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所以提醒我们，事工需要信徒的广泛参与。教会的管理或者治理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全体信徒的责任。就像以弗所书4章12节说的：“上帝赐下各样的恩赐，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是所有的信徒都要起来，各尽其职，最后来建立教会。那治理也需要考虑信徒不同的特点和恩赐。每一位信徒都有独特的风格、恩赐和才干。教会治理应该要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属灵的定位，让他们能够参与到事工当中。一个成熟的领袖知道在什么时候把什么样的人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这个其实非常难。我们在座如果做过管理就知道。什么时候把什么样的人放在什么位置上去？或者说，他知道在什么时候，在什么位置上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他就会祷告和去物色这样的人。对，很难。其实，像我们教会在今年年底我们也需要改选执事会的主席。那我们现在也在祷告和等候求神来显明他的工作。那对于即将受洗的两位姐妹洗礼是你们生命的新的起点。那从今天开始，你们不仅是基督的门徒，更是教会的一份子。参与教会的治理和事工是你们属灵成长的重要途径。也愿神赐给你们积极寻找你们恩赐以及投身到教会服事中的心。而且我们信主之后，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一般来说，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会非常火热，我们跟上帝之间会有一个叫做蜜月期我们很多的祷告，上帝也垂听，为的是建立我们的信心。但是信主之后，到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属灵生命会进入一个叫平台期或者叫高原期，就是你发现你还是聚会，你还是读经祷告，你还是好好的在服侍，但是你感觉似乎你的属灵生命停滞不前，就像你在那个高原上随便怎么呼吸，你能够进去的氧气始终就那么多，你始终感觉有点呼吸不畅，这个叫平台期或者高原期。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站出来服侍，其实是帮助你的属灵生命突破和成长最快的途径。有一些研究说，大概是3到5年。他会说，信主3到5年之后，如果你都还没有站出来服侍，或大或小的服侍的话，那你的属灵生命常常就容易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因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不知道在座反正我是有很强烈这个经验的，所以我们也有的时候也听到一句话说，人人有服侍，家家有祭坛。我们鼓励大家在信主之后，先来看别人怎么来服侍我们，看别人怎么来带领服侍，然后呢，我们跟着学，然后我们经过他们的培训、陪伴和帮助，我们也可以慢慢从非正式的服侍到半正式的服侍，然后再到正式的服侍。那教会这么大当然需要各种各样的服侍，而且不止我们这一间教会需要服侍，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就算在我们的周边，还有不少的教会是没有牧师、没有讲道的，也 缺乏童工去系统的、根基性的去培训童工，来带领他们成长。其实他们就处于一种叫做生存模式。对，今天有一些中小型教会就是这样子，处于生存模式，而不是发展模式。对，但是上帝是喜悦他的教会不断的拓展的。所以尼西米他看到城内人口稀少的问题，这也提醒我们，治理不是短期的行为，而是需要有属灵的眼光为未来做预备的。当然，我们教会的治理需要祷告和智慧，我们需要寻求并且聆听神的引导，根据神的旨意做出规划，并且殷勤的实践。治理还需要关注传福音和门徒训练。尼西米关注人口的不足，其实对教会来说是属灵人口的不足，是基督门徒的不足。所以教会也需要关注信徒灵命的成长和属灵生命的延续。那对于今天刚预备受洗的两位姐妹来说，是你们属灵旅程的开始，是你们进入主基督门徒学校的开学典礼。尼西米看到城内人口稀少，而你们的加入其实是神对这间教会的祝福，也是对普世教会的祝福。教会的未来需要有不断的新的信徒、新的门徒带来更新的力量。所以，愿你们从今天开始立志成为教会和弟兄姐妹们的祝福，来见证神的恩典和荣耀。好，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大点：预备朝见神，我们还需要培育近前的基督门徒。那其实尼西米记，我们看从7章的5节到最后面很长一段是名单，它详细的梳理从，这个巴比伦被掳归回的这些犹大人的名单。这个经文的重点不仅在于回归的犹大百姓名字被记录下来，更在于神如何使用这些人，预备他们成为敬虔的群体，为神的荣耀而活。那尼西米做了几件事情。招聚百姓，强调他们的身份，追求信仰的纯正，然后呢，推动奉献，塑造了一支敬虔的属神的子民。那我们首先看他做了一个事情，是要帮助这些百姓认清他们的身份和使命。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在这里？他们要做什么？这是最根基的一点。在第5节，尼西米说："我的神感动我的心。"在神的感动之下，尼西米召集了所有归回的贵胄、官长和百姓，并且查阅了从巴比伦被掳归回的这些人的名单。这个行动的属灵意义在于，透过记录家谱，尼西米帮助百姓们确认自己是神的选民。这种确认不仅恢复他们的属灵的归属感，更强调他们作为神子民的独特身份。那同时也呼召他们来践行他们的使命。归回的百姓不只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恢复并且敬拜神，而且顺服神。他们被召成为一个见证神荣耀的圣约群体。那我们看到，在61到65节里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人不能确认他们到底是不是这个纯正的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那怎么办呢？所以，当他们无法证明自己的族谱或者身份的时候，因此被禁止担任祭司的职分，直到他们能够确认他们的纯正的身份。这个表明信仰的纯正至关重要，弟兄姐妹们，信仰的纯正至关重要。当时只有确认自己是神的子民，才能够参与圣职的服事。这不是排斥，而是出于对圣公以及对上帝的敬重。而且在治理当中，也看到他们非常谨慎的态度。透过这种查验，尼西米确保了敬拜的合规性，而且保护了信仰群体的属灵健康。然后在最后的70到73节，我们也看到尼西米感动之下，有一些百姓甘心乐意来奉献，他们献上金银，献上衣服和资源，为神的工作提供了支持。这也说明奉献其实是我们信仰实际的表达。他们用行动表明自己对神的忠心和敬畏，而且奉献的背后其实是你愿意为这个信仰付多大的代价。弟兄姐妹们，这个也是我要问你们的问题：你愿意为这个信仰付多大的代价？上帝付的代价是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这是他为我们付的代价。 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是他为他的信仰愿意付的代价。你愿意为你的信仰，你愿意为上帝付的代价是什么？你的健康，你的工作，你的学历，你的梦想，你的舒适，或者你的孩子的这个所谓的功成名就、名校、常青藤或者什么，你愿意为神付上什么代价？如果你不愿意为神付上那最高的代价，你觉得凭什么上帝要为你付上那个最高的代价？或者怎么说？你觉得你对得起神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对不住上帝的。上帝是圣经说得很好，原来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在我们还没有悔改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任何的说主啊，我愿意把一切都献上给你的时候，神就已经先为我们赐下他的独生子。我们说这个叫福音，这个叫好消息。福音里面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是上帝的主动性。这也是我们之前退休会学这个冲突课程说，为什么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别人得罪我的时候，如果有弟兄得罪我，他说你要先去找你的弟兄，因为上帝在我们得罪他的时候，他也是先主动来找我们，这是一个根本的不同。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认清啊，今天在教会中，我们如何来培育敬虔的门徒。那我们从尼希米记第7章可以看到培育敬虔门徒的几个关键原则。第一，门徒是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的，他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说，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恢复对我们属灵身份的认识。尼希米透过家谱让百姓确认自己是神的子民，他也提醒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不只是教会的一员，更是属灵的见证人。彼得前书2章9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对今天要受洗的2位姐妹，今天的洗礼也宣告你们身份的改变，从罪恶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成为神家里的儿女。如果用侯姐妹的话说，就是今天终于正式的回家了。那今天是正式的回家了。”你们不只是属世的公民，更是天国的国民，是主基督的门徒。我们需要牢记这个尊贵的身份，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根基。第二，我们有了这个身份之后，我们还有使命，就是为神而活。尼希米召集百姓，不仅让他们确认身份，还提醒他们肩负的使命。基督徒的身份是伴随着基督徒的使命的。我们呼召要做光做盐，见证神的国度和神的荣耀。这也是我们这间教会的使命要来回答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一间华人教会如何在中西部、在 Peoria 来做光做眼，来见证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的教会、基督的心腹？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愿意为神的使命而活呢？或者说，我们的生活是否反映了基督门徒的尊贵身份和生命样式呢？那同样，我们还需要来追求纯正，我们要守护教会的圣洁。我们看到前面有一些人的家谱不能够确定，所以不能让他们担任圣职的职分。这也提醒我们需要来保护教会的圣洁与纯正，要避免在生活中面临各种属灵的试探和妥协，避免受世界世俗的价值观的影响。那同样，我们在牧养中也提醒我们，我们在事工中要注重陪伴和门徒训练，要确保每一位服侍者都具备一定的属灵成熟度。啊，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牧师、长老，我们也都不是完美的人，但是需要经过一定的陪伴和培训或者门训，确保每一位真正出来服侍的人有一定的属灵的成熟度。这跟我们接下来的一教会的意向、教会的使命、明年的教会主题都切实的相关。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是否在生活中寻求属灵上的纯正？你是否愿意接受教会的引导，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门徒呢？最后一点，我们看到这些人在70节到73节，他们回应神的恩典的方式就是奉献。 啊，奉献其实不是为了换取神的恩典，奉献是对神恩典的回应。奉献不是为了换取神的恩典，而是对神恩典的一种回应。那在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看到神已经为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们的奉献是回应上帝长阔高深的爱。马丁路德啊，改教家马丁路德说过一句话：一个人最难改变的东西有两样，一个是他的心，第二个是他的钱包，就是这个钱对他来说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奉献的比例不一定是1/10，而是要奉献到你有一点点心痛的程度。那我们以前哈，教会都鼓励我们信徒除了做11奉献以外，还鼓励做感恩奉献，以及在教会之外有一些你比较认可的事工或者一些负担一些机构，你也可以做这种奉献。那对于即将受洗的两位姐妹而言，也愿你们以今天的信息为引导，从今天开始立志成为敬虔的门徒，勤读圣经，参与到教会的建造中来，活出基督的样式。也求神帮助你们成长为预备朝见他的圣洁的群体，成为他国度当中的见证人。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为今天的话语来献上感恩。你借着尼希米记的第7章提醒我们，预备朝见你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行为，更是我们生命全然献上的回应。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教会中确立敬虔的领袖，过有秩序的教会生活，好好的治理神的家，并且在我们的信心上来回应你的呼召。愿我们在身份上认清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在生活上追求圣洁，在行为上顺服你的旨意，并且用奉献来表达我们对你的爱和感恩。主啊，求你继续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动工，也使我们成为预备好的儿女和教会，期待与你面对面的相遇。感谢赞美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